但根生七界万法不离这个离体，就是四离等观。我们讲的这个四离等观、真俗等观，又叫双遮，不，又叫双照，照真照俗，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圆真如禅，啊，圆攀圆如禅，这个如就指真如，因为哈、啊，这个见到位的菩萨，他见到真如的离体啊，清净极灭。但他不是只有见到离体啊，他又可以从这真如离体变现出这个真如的相分出来。我们凡夫见不到真如离体啊，菩萨从真如离体变现了五蕴法，然后佛光通尘，处世待人皆悟。那初地菩萨，他还需要以根本住观空，就是主观这个离体，后得住观俗，这个俗，哈，也就我们讲从真如离体所变现出来的五蕴法，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入地菩萨就是以这样根本自观空，后得住观俗，将来入法界普度众生，然后一直到八地不动地啊，所以八地叫无所住地的，他根本自跟后得自圆融在一起，就是理跟事圆融无碍的，全波即水，全水即波，没有障碍了。这八地叫不动地啊，啊，不需要假以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俗，将来对治啊，啊，将来圆着真如禅呢、啊，圆着这个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这样了解吗？如果不理解，待会儿再提出来问。所以叫攀缘如禅呢、啊，就是它不圆的相，不像我们是圆的这六层境界，它圆的真如。那真如啊，它体大相大用大，体空极啊，相会变成五蕴法。那我们现在看不到啊，但是正根本智的人看到了，原来这相就是真如法变现出来的五蕴法。所以它根本智观离体，后得智观离体变现的五蕴法，所以能够真俗等观。普度众生，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圆真如禅，它不圆相，不像我们直接去领那六尘去取舍，它没有，它圆的真如离体跟真如离体变现的相分，它圆的真如的离体空寂，这个是根本智，那圆的真如所变现的相分，这是后得智，所以能够真俗等观普度众生。所以一直到七地菩萨以前呢，这一种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俗的这种觉观呢、啊，是越观越细，越观越细，到第五地，我们叫极难圣地，就是根本自跟后得自就交融了，四根离要交融，见到离体就见到四相了，啊，见到四相就见到离体了，不需要再这样分成啊，根本自观空。然后再从真如离体变现的这个五蕴法，在后得自圆这个所变现的这个五蕴法的这个相，真如所变现这个相，啊，真如的变现的相分，将来根本自观空了，后得自观俗，啊，将真啊真俗等观双照空有，将来度众生不需要了，理事圆融了，几一个根本就是后得，后得跟根本无二无别的，在第五地菩萨。在这里交融，所以第五地叫做极难胜，这个很难呢、啊。那第六地叫现前地啊，第七地的眼行地啊，第六地的现前地的真如开始浮现出来了，第七地的眼行地了、啊，更接近了。所以第七地是有地的最后一位，因为他是根本自观跟后得自观数只剩下非常微细、非常微细的啊。所以第七地叫无相方便地，就是这样。第八地就真正无相了，根本智跟后得智完全圆融无碍，啊，他不需要在根本智观空，后得智观俗，不需要了，真俗圆融了，也就是理事圆融了。所以这个攀缘如禅呢，啊，他不圆了六尘，但是他圆了真如，那真如他就有他的相分嘛。所以他还有这样的缘，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
假如是用正觉、正等正觉和无上正等正觉来说
无上正等正觉就底下的如来禅，那正等正觉就是等于攀缘如禅，啊，就这样入地位菩萨见真如了，啊，所以底下就讲为妄想二无我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啊，为妄想第一个妄想就是指凡夫所行禅妄想，凡夫呢，啊，他观人无我啊。然后自相共相古所无常苦不尽，然后还记着为死，还如是相惜不欲观呢，啊，最后相不除灭，是名渔夫所行禅，所以他有妄想啊，所以这个妄想是指第一个渔夫所行禅。那二无我妄想就是指观察一禅，他在这里觉观啊，观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二无我妄想，所以观察一禅，知道这因缘有的自性空，一切法不可得，为事所变的，所以他能够通达如来所说的这个实相义，所以叫做圣解一禅。但是他在前面的观察一禅是有觉观的，是有觉有观的，是在那里对峙我们的分别妄想，是有觉观的，所以这个觉观。就是指二无我妄想，这二无我是指人无我跟法无我啊。第一个妄想是指前面的一夫小行禅，第二个二无我妄想就是指观察一禅，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啊，所以如实处不生妄想了啊，是名攀缘如禅了。所以啊，他离了凡夫所行。凡夫所形成的这种执着啊，执着无常无我无漏无尽，也离了大圣禅的觉观观察一禅，所以如实处不生妄想，所以他如实处就是依据我们真如，如实就是真如啊，依的我们真如而不起一切妄想，真如没有妄念呐，啊，妄念是心意识才会生呐，啊，真如所生的就是正念，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念就是真如自性之用啊，啊，所以真如之性即是念之体啊，念就是真如之用啊，所以如实处不生妄想。那不是什么想都没有了，不是什么念都没有了，他生正念了，生智慧啊，生正念了。这个正念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根本自观空，后得住观熟，真熟等观啊，所以能够度一切众生。所以这是四名攀缘。如禅呐，啊，但是虽然不缘着相分，不缘着这一切这个法相，但是还缘着法性啊，就好像我们所讲的中观啊，还有这个中观根本自观空，获得住观熟，但是他真的不生妄想啊，他生正念，他不会生妄念啊，他离了前面的觉观。他不生妄念。好，那这个攀缘如禅，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攀缘如禅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我们看最后一个，云何如来禅为入如来地得自觉圣自相三种乐住，承办众生不思议事，是名如来禅。这如来禅就是当你修行从初地一直到十地满心，而最后以金刚意定现前刹那之间断二张种子，然后入如来境。入如来境并不是外有所得，就是夫物自信 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具恒沙妙德啊！就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他所开悟的那无所寄执，那就悟如来禅了。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他本来有的，不需要加以观自啊。本不动摇，他本来就不动摇啊。这本不生灭啊，不需要以灭止生，以生止灭，他本来就不生不灭啊，就像镜子一样啊。镜子的相有生灭啊，它的造性永远没有变化啊。这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啊，具足万法。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你住相生心，就生世间法；离相生心，就生菩提法。那都是你自信随染尽二眼变现的、啊。所以如来禅就悟明心见性，夫悟自信体本空寂，即恒沙妙德啊。所以你要依着渐次的修行，从前面讲观察一禅，攀缘如禅，到最后证入如来禅，那就是因缘具足，实地满心，金刚意定现前，刹那之间二章种子断尽无疑啊。而这是破俱生我法二字。所以初地菩萨他破分别我法二执，福寄生我法二执，所以他转第六世为下品妙观察智，转第七世为中品下品这个平等性智，到了八地菩萨啊，到了八地这个八地正无生法忍，他破俱生我执，但是俱生法执未破。那这个第六世就转为中品妙观察智，第七世就转为中品平等性智，一直到十地满心破俱生法执，这个时候啊。第八世转成了大圆净智，啊，当第八世转成大圆净智的同时，前五世也转成了成所作智，啊，那第六世转成上品妙观察智，第七世转成了上品平等性智，啊，所以转八世成四智啊，这个一定是在佛果位的时候才转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讲五八果因转，那第六世跟第七世在因地的时候就可以转了。当你入初地菩萨欢喜地，破分别我法二执，第六地跟第七那个第六世跟第七世就转成下品妙观察智跟下品平等心智，但是到了佛的果地的时候啊，第八世才转成大圆净智，同时前五世在转成成所作智啊，那第六世跟第七世在转成上品妙观察智跟上品平等性智，所以就我们讲的转八世成四智，就是在如来禅如来果地上转的，所以未入如来地，所以你转八世成四智菩提，那就得自觉圣智三种乐智，这三种乐智就是我们所说的正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三种乐，法身、般若、解脱，它这个三德密藏，个个具足常乐我净，是圣德。所以这三种乐智就是指法身、般若、解脱个个所具的常乐我净，是圣德。所以你就可以承办众生不思议事，是名如来禅，你就可以圆成我们修学因地时所发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就可以圆成这个愿，可以分身法界普度一切众生，承办度众生的不思议事啊，三明六通、四智菩提、四无畏十力、十八不共法，这一些如来所具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不思议事，这是名如来禅。 也是如来所证的自觉境界，自觉圣智的境界，和如来禅就是我们自心本具的。好，那这四种禅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你看这四种禅呢，都是以慧观而说啊，并不是像我们所说的住心观境或者数息呀，啊，或者念佛，它是以慧观为主的，以开智慧为主的，啊，所以我才讲它这个是属于啊，它的属性，这个禅，哦，有这四种说明，一个是静力，一个是思维修，一个是器物，一个是功德聪明，啊，它是以慧观以思维修为主的，所以佛讲经49年。这个一共说法有301会，不离这个禅字啊，所以这个四个静力、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呢，啊，可以说是包括了佛所说的一切法。那这四个四种禅门，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思维啊，思维就是思维正理，然后定止善乱之心的啊。比如像小圣的这个思维，古所无常苦不尽相，这个也是思维，经过这样思维而修行的，然后止心，止息我们的攀缘心，这个我们叫思维修。所以思维修有小圣有大圣的，小圣的比如说最基本的五停心观、四念住观，这个都是属于思维修。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都是属于经过思维而修学的。那像我刚才所举的这个凡夫所行禅，那个也是经过思维这种身的苦空无常无漏无尽，这样来思维而修行正涅槃的，这个也是小圣的思维修，小圣的禅法。那大圣的禅法，你看我们所讲的观察一禅，那这也是透过你的思维了解空义啊。你看像天台的三指三观啊，华严宗的这个法界观，那净土的16观，这个也是透过思维而修行，最后证了一心的，这个也是我们思维修的所说的禅，了解这个意思吗？它是你透过思维证理，这个证理有小圣的证理，有大圣的证理，然后定止善乱之心的方法。所以这是什么？依文字起观照，然后观照，最后照住，然后才照见。所以你看，在这个观察一禅中，啊，这个依文字起观照，照住了。那到了攀缘如禅，照见了，照见真如了，但是不圆满。他不圆的相。不圆了根深气界的相，但是他圆了真如的相，真如的性。所以没有一个人修行呢，一开始就用真心的，没有那么厉害的，都一定是透过你的思维观照，对治烦恼习气，最后才开悟见性的。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依文字起观照啊，然后依这个观照，然后照住，然后最后才照见无印皆空啊。那 依观照，依文字起观照跟照住的这个阶段，都是在我们心意识的范围。到了照见的时候，那就是用真如了。哪个？
心解
脱跟慧解，这个是这样子，就看我们修行啊，我们的心如果是跟空相应，那你的心就解脱了，你这烦恼就挂不住了。但是你身不跟空相应，你还是有苦乐的受啊。所以如果你身跟空相应的话，那刀割相图有什么不同？了解为什么？所以当修行的层次啊，心跟空相应比较容易啊。我们心跟空相应，烦恼不生了，容易啊。但事实上，你受了病痛或者受伤呢，啊，还是会痛苦啊。就像二圣人，他心空呢，他得证解位啊。但他生病的时候还是会痛啊，他肚子没饭吃的时候脱空布的时候还是会饿啊，所以为什么叫二圣所证？叫这个，他如果二圣所证还没有阳寿未尽的以前，他叫做有余依涅槃，虽然他心里已经远离烦恼了，但是他还是会生病，会苦恼，饥饿也会苦恼，寒冷也会苦恼，所以他生病的时候，他的入灭见定没感觉了，那就不苦恼了。那等到他这一世的阳寿尽了，那入我空真如了，脱离这个身子了，那他就没有苦恼了，解脱了，那叫做无以依涅槃。所以心跟空相应，心解脱啊，身不跟空相应的时候啊。虽然根尘接触你不生烦恼，但身体还是会带给你维系的这个痛苦的，了解这个意思吧？会观照，最后达到解脱。而事实上啊，会不能离开定的。如果会离开定，那会就变成狂会了。那定也不能离开慧的，如果定离开了慧了，那定就变成无明了，以昧止身停在那里变成无想定了，那不行的。所以慧解脱你真正用在世间上，它还是有定的。所以为什么叫止观双应啊？所以佛法里面呢，说止它一定有观的，说观一定有止的，只是它哪个入手的成分重一点这样而已。比如说是你会解脱，你知道一切法空，一切法无生，这都是你这一念心性变的。比如说我常讲的，你悟一心三地理啊，了解你的心体空寂，你晚上睡觉了不做梦，根本没感觉，一下就醒过来，这段时间过得好快啊，也没有痛苦也没有烦恼啊，一下就过了。可是眼睛一醒过来，好了，对不对啊？想到昨天，想到明天，想到今天要上班，所有烦恼又生出来，是不是都心想出来的？可是这个心体是空的，所以一心三地里那个真谛的空心是空的，空寂的，无相的。但是根尘接触，它会现种种境界。你所看到的身心世界就是它现出来的，所以这是俗谛啊，我们心的俗谛是假，它现的这个假象是心变现出来的。那我讲心的中地是什么呢？那这你的心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它会起见闻嗅尝皆知，处事待人接物。但是因为你执着这个身子是你，不知道这个身子是你的心借它在用而已，这个身子是五阴身是空的，所以你每天你的心借着你这个身体在这里处事待人接物，每一个人都如此，是不是？你所有的执着都是真空妙有，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用在境界上，这样观，啊，智慧这样来观，知道它是空的，那你只要不取相、不动心，里面是不是有定？那如果你境界在提升，了解这都是梦，不需要再 说到这一心三谛了，直接知道它就是你的心了，就是梦，境界就是梦。那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你烦恼一生，马上一关，这是梦，放下它，马上烦恼不生，那不是定吗？那不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不动吗？所以，什么是定慧呢？外不取相，内不动心，一切通达，一切明了，那就是定慧。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慧能够观空啊，能够了解这些境界就是个离体啊，整个事相就是个离体啊，是无声啊。所以我为什么说明那四个次第，先悟一心三谛理，然后再来了解你那个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就是梦变现的，再来在境界中看到空，相应到空了，接下来就知道，哎呀，整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一体固体一体气体身心世界万法色身相位触法，所有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如，法界即真如，原来当下就是离体。如果你深悟这个道理，你用这样来观照，就是慧观。那你这样来观照，你顺着你每天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你每天该做些什么就顺着它，随着它，随着你的心的运作。但是你心稍稍起了攀缘，就想我为什么起心动念，那整个事情就是个离体啊，是空性的东西啊，就是我这一念心性而已啊，我为什么要偏它偏，马上放下来啊，不是定慧等持吗？因为你放下来不生烦恼，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定慧等持是什么呢？所以慧里面有定啊，两个不能分开啊。所以六祖大师在谈经说得很清楚，定慧一体啊，不能把它分开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哎，好，寄生我法二识啊，寄生是你根深蒂固就很容易执着，寄生我执生，你根深蒂固这么藏起来就执着有我，这个是一直就执着有我，生生世世这样的轮回就一直执着有我有我，寄生而来的。那寄生法执着呢，根深蒂固就是很容易执着，说有执着有，说空执着空，就很容易执着。那分别我法二执是我们今生受到环境的影响，社会的教义啊，还有这个社会的习俗以及家庭教育种种这种思想观念而产生的分别执着，而分别的啊，比如我们从小就告诉我们啊，对不对啊？我常常举例啊，我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你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对不对？那别人的事情不要管，他自己看好最要紧哈，对不对？从小就这样告诉你如何保护你自己，别人的把人的事情莫插啦，对不对？看人吃肉莫看人受怕啦，对不对？绝对没有叫你说你要见义勇为啊，啊，很少这么讲。从小你看像现在虽然我们社会环境是这样，但没有办法，我也很谅解啊。我们现在的父母亲，现在父母亲教他小孩，哎，你看到外面的人绝对不要理他，对不对？现在父母亲在教小孩，如果他对你笑你马上，对不对？是不是啊？一定要这样的，他摸你的头你要看，对不对？摸你的头马上呸，把他挡掉，对不对？就叫你这样，你要懂得怎么保护你自己，社会的风气变这样啊。所以现在你不能随便给小孩子摸摸头哦，他给你一手给你挡掉哦，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哦，啊，就是从小这是一种教育，一直叫你执着怎么保护你自己，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自己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个自己最重要，把自己培养成宇宙的中心。像现在每一个家庭的小孩都像王一样，你看看那个大陆。那个大陆那个漫画啊，画了那个一个小孩子坐在餐桌上， 餐桌上有鸡肉、鱼肉啊、鸡腿、鸭腿的，那父母亲跪在旁边，儿子啊，吃啊，吃啊，对不对？把这个吃下去，身体才会健康啊！你看到养成这小孩子不是分别我执越来越重了啊，个个都以为啊自己最大，宇宙的中心变成了谁怕谁，这是寄生我执，那分别我执就这样教出来的，社会的习俗、家庭的教育、种种的错误的教导。没有人跟你讲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这个不是你，你有的就是一个真如自信，你那念心才是你。在眼耶见，在耳耶闻，在鼻能嗅，在舌能尝，在身能触，在手能抓，在脚能分，那只是你一念心而已。这个是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不要执着这个，有谁这样教你啊？没有啊，就是教你如何保护你自己，这个分别我执。那分别法执也是一样，社会的习俗、社会的教义啊，我常常讲，比如我们的风水地理，那就是你的法执了。堪理风水地理啊，怎样方位啊，什么呢？这就分别法执啊。那我们错误的习俗啊，我们社会的习俗，我不是像这个，我以前的举个例子啊，像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啊，那时候妇女人家都有绑那个小脚啊，对不对？你如果是没有把脚弄得这么小，三寸金莲嫁不出去啊，人家娶太太就看她的脚大不大，那脚大了没有人要啊，这就是你的分别法执啊。那现在脚这么小没有人要，对不对？她不会上班啊，对不对？她不能去工作啊，可是古代却是这样子啊，这就是分别法执。那我们啊，古代重男轻女，这也是从父系的社会，这也是我们的分别法执啊。那有的地方啊，像很多地方有的是母系社会啊，那也是分别法执啊，其实是平等啊，这就是我们的执着啊。啊，你看我们中国传统来就是这样，一古印度也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古圣先贤说法，他有时候要顺应民情风俗，是不得已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孔老夫子也一样，我们孔老夫子，你看他讲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哈，你看他也不说，就这样传下来的。那像我们古人所说的，不孝则三，无后为大，把我们整死了，所以我们人口暴涨。那这现在改过来了，现在对不对？啊，现在改过了，现在有的人呢、啊、觉得啊小孩很难带啊，啊才有个两个就好了，就没有那种观念了。这都是什么分别法执，从小教来的啊。那我们分别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贵，什么是贱，这也是我们的分别法执啊。所以这种分别法执范围非常广啊，你分别色身香味触法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这也是分别法执啊。那又譬如我们常常讲，如果你去打仗打败了就切腹自杀，要自杀不能投降，那还不是分别法执。如果我们打败了， 我说啊，如果我们用客观的冷静来想啊，不要受外面的思想的干扰啊，既然打败了，对不对？能逃就要逃啊，逃不掉只好投降啊，对不对？干嘛要自杀，对不对？所以外国人你看他逃不掉，被他抓了俘虏营里面呢，他三更半夜偷跑，跑回去啊，还是什么呢？英雄啊，英雄式的这种欢迎啊。那如果我们中国是什么呢？如果你在战场战败了逃回去了，哎，糟糕了，好可怜，大家瞧不起，每一个人吐他一口痰，这都是我们社会习俗的分别法执啊。啊，那我们中国人讲孝顺父母啊，怎么孝，怎么顺，怎么样的孝顺啊，对不对？那外国人说父母亲生日给他一朵花就孝顺了，对不对？你说怎么办呢？过年的时候打个电话问好就孝顺了，所以那个孝的定义都不一样啊，那各地都不一样啊。所以啊，我们就要心很清净，就这世间的之见通通离了，你真正的智慧就现出来了。了解这个意思吗？这就是啊， 种种社会给我们这种观念呐、啊。我又常常讲，我看到电视嘛，对不对？看那个电视的皇帝啊，那个对那个臣民啊，然后这个叫那个臣民，他的臣子去死，臣民就想啊，这个皇上要臣去死，臣不得不死，这有没有道理？根本没有道理。这我又没有错，为什么叫我去死？对不对？如果我做错了，叫我去死，还有点道理。我又没有犯错，就是你不高兴叫我去死，我就要死。给我一把剑，我就要自杀。就自杀被人家给我一把剑，叫我自己去死，还要说谢谢隆恩赐死，还有这种说法嘛？对不对？这很痛苦的。给你一条白带，还叫你去上吊死了，说谢主隆恩叫我去上吊，有这种说法吗？这不是分别法执是什么？这是我们帝王思想这边上讲。可是呢，在还没有民主思想以前，大家就认为对啊，没错啊，皇帝叫你死你就要死啊，而且他赐给你死的很光荣啊，有这样的道理吗？没有这个道理嘛？你说的这就是分别法执，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错误的习俗，错误的风俗，这样熏下来的。当你心很清净的时候，你就看到是，哎呀，事实真相是这样的，你的真智慧才会相应出来呀、啊。你把这些杂质所熏习的这些，哎呀，学来这些信息，通通去掉了，心很清净，哎，真正的道理你才晓得，所以就能够破分别无法二执。但是你俱生无法二执还在啊，你俱生无法二执，如果你不服他，他还是又产生分别无法二执出来啊。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他扶俱生无法二执，破分别无法二执，扶住这个不服不行了、啊，这个不服他要去攀缘了、啊，又缘上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
老师，法执是指对一切法的执着，还是只有对错误的知见、对世间法的执着？
对一切法的执着，事出世间法，一切法的执着。那如果我们这个对世间法的执着都不能破，那怎么谈出世间法？那当然要执着出世间法了。那是你把世间法破除了，才可以不执着世间法呀。所以修学的次第是这样啊，所以那个上根立智的一下子顿脱了。好，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哎，对，
身本身已经没有这些分别，所有的受还是心在受，那怎么会身又跟心去谈到相应？
我们心啊，心意识啊，如果我们单讲是心意识是一件事的，你看，心我们讲八事，但是如果我们一般只提一个心，我们都是就想到六事，六事是我们的分别妄想。当然心意识连在一起，心是指第八事，意识是第七事，那个心那个事就是第六事。其实它是一件事情的，它是一件事的啊。因为第六事以第七事为根，那第七事以第八事为根，所以心意识是一件事，即一个心啊，其实是同一个体性的。但是我们光讲心，现在光讲你心在打妄想什么，那当然是你第六事嘛。所以我们在讲一个心的时候讲，你不要起心动念，当然是你的第六识嘛，因为第八识本来就不会起心动念，它是不相应然的，第六识才会起心动念呢、啊，了解我意思吗？啊，那第六识是什么？是分别执着妄想啊，你知道，它是在分别执着妄想啊，所以你心跟空相应了、啊，你这个分别妄想离了。那当然他就不会受到外面境界的干扰啊，你知道。那你如果说是真的要整身都要跟空相应，那你要照见五蕴皆空啊，要照见五蕴皆空、啊、那并不是照见五蕴皆空，不是说是就完全没有感觉啊，只是那种感觉不是我们可以去思议的，因为我们这一念心性呢、啊，它是具有见闻觉知的作用、啊、所以 所以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我们就叫不思议，没有办法想的。所以为什么叫入不思议解脱？你看我常常举那个古代的禅师，那个开悟 见性的禅师啊，他刚开悟见性的时候啊，也许他心里还有一种有修有德的这种感觉啊，维系的这种感觉也许还有。所以当他生病的时候啊，他还会觉得哎呀好热啊好热，他还会这么讲，生病了已经很苦了，他不会叫苦，他不会叫痛，他会叫热啊。但是等他更圆满的时候啊，那老的时候啊，病的时候，他就喊了好苦哦好痛哦好难过，他就开始这么叫了。所以有位禅师也是这样子，当他要命中的时候生病嘛，他在那喊痛啊苦啊，在那里叫啊。他的弟子说，师父啊奇怪啊，你以前生病的时候啊在喊热啊热啊，那现在怎么生病在那喊苦啊痛啊？他的师父就马上坐起来，哎，徒弟啊，你说我以前对或是现在对啊？你看，所以他能够观不痛的那个我，自信，自信哪里有病呢？自信啊，他只是见闻觉知，但是他不是病，不是痛，不是苦啊。这观无病无痛无苦的那个真我，但是那个角色有没有？有，但是那种角色不是我们可以用心意识想到的，所以才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那是一种不思议的境界，不是说哦，修行明心见性，照见五蕴皆空了，变成土木啊，死都没感觉啊，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叫做妙觉，那种觉受啊，不思议的妙觉，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呢，它没有取舍，那就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境界。跟那个入灭见定扶住完全没感觉的，那个不同哦。你看，有一些修行人啊，他入定了，入了邪定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身子给他拿去烧掉了，对不对？醒过来出定了，说：“哎，我身子怎么不见了？”哦，在那拼命找身子。啊，有一个禅师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入了定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人家以为他是死了，就把他拿去烧掉。他醒过来了以后，就在那里叫啊。哎呀，我在哪里呀？到处找我啊，我在哪里找不到啊？那结果他那个房间没有人敢去住，因为晚上他就出来找我。最后呢，啊，他的一个师兄来到这个寺院呢，人家就跟他师兄讲：“哎呀，那师弟入了定，我们不晓得，把他的师弟拿去烧掉。他现在出了定了，找他的肉体啊，天天晚上在那里找。”哦，他的师兄说：“好，这个事情我来处理。”你给我准备一盆火啊，一盆水哦，大家就给他准备一盆水一盆火。到了晚上他师弟又来了，哎呀，我的在哪里呀、啊、我在哪里呀、啊、哎，他一个他师兄说，哎，你在空中，哦，他跑到空中去找，没有啊，空中没有我啊。他说你在地里面，哦，他要跑到地里面去找啊。他说，哎，没有啊。然后他说你在水里面，他要钻到水里面去找，也没有啊。然后说你在火里面，他又找到火堆里面去找。他说也没有啊。说哎呀，他师兄说，哎呀，我好羡慕你啊，你看我空中也飞不上去，地也钻不进去，掉到水里面就淹死了，在火里面烫死了烧死了，你看你这么好，又可以入空入地，入到水里面，入到火里面，也不会被烧，也不会被烫啊，也不会被淹，这么自在的我却不要，去找那个臭皮囊有什么用？哎呦，他师弟一听开悟了，再也不会找这个肉体了。好了，没事了。你知道，所以那个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大菩萨，那种觉受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所以我们叫妙觉。那我们用心意识是能所依我法二识，所以你就感觉得非常苦恼。 那个破了俱生我法二执，根本没有我法二执人，他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叫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受而不受。你看，那这不是，那是种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啊、你看，那不是完全没感觉，像镜子，因为自信是急躁的，像镜子，你什么东西摆在他前面，他能把你现出来一样的。甚至的，我们这一念自信的见闻觉知也是像这样的，像那个镜子的照镜一样，什么样的觉出来，他怎么样都可以显现出来、啊。只是它是空有不二、啊、那这是妙觉啊。那你一有了俱生我法二执，再加上分别我法二执啊，那痛苦就来了，因为你有取舍了，有受了，有领纳了，那就有苦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还有什么问题呢？没有的话，我们现在有点时间把第三节的寄送再把它讲完啊。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寄言：一夫所行禅，观察相异禅，攀缘如实禅，如来清净禅，譬如日月行，波陀摩身显，如虚空火尽，修行者观察如是种种相，外道道通禅，亦复堕声闻及圆觉境界，舍离彼一切，则是无所有，一切刹诸佛以不思议所，一时摸其顶，随顺入如相。这是我们第六章明四种禅眠禅文后面的这个寄送啊。佛陀把前面这四种禅眠的禅文讲完了以后、啊、用底下这个四句偈啊，用这个寄送啊，提纲挈领的再重新把这个大意说明一次啊。说一夫所行禅，跟观察相异禅，以及攀缘如实禅，跟如来清净禅，这四种禅。那譬如日月行，波陀摩身显，这个是指外道所行禅。外道，因为外道他们观神我啊，就好像太阳跟月亮一样那么的圆明，或者是像红莲花啊，波陀摩是红莲花，红莲花在那个身见显处那个地方啊，人烟所不及的那个红莲花，显得非常的静妙无比啊，非常的殊胜静妙啊。他们认为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啊。那也有说外道他们在修定的时候，他们着相修行，他们入定的时候啊，会看到在定中啊，会显现出像太阳月亮一样的光明在虚空中，或者是在这个身见的显处啊，有这个大红莲花，他们会现出这样的境界啊。所以这个譬如入夜行或波陀摩身显这两句啊，是比外道所行禅。那如虚空火尽，这个虚空火尽，这个是虚空，就是比声闻圣灰身泯智入天真涅槃，像虚空一样。那火尽就是比圆觉圣成空自极，像心火尽了一样，火尽烟灭了、啊、一样的。这就是指偏真涅槃，堕到涅槃根里面了。那修行者观察如是种种相，外道道通禅亦复堕声闻及圆觉境界、啊、所以 前面这些境界，譬如日夜行、波陀摩身贤、如虚空火境，那凡夫所行所行禅，就是依这样来修行、来观察，依前述的这种方法啊，来修行观察。那如是种种相，外道道通禅。如果你执着前面所讲的上面这种种相，那就堕于外道以及二圣所共通所修的凡夫所行禅的境界，所以亦复堕声闻几缘劫境界。那如是种种相，外道道通禅，这个是指譬如日夜行、波陀摩身贤，如果你有这样的执着啊，那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这譬如日夜行、波陀摩身贤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啊外道他们观神罗像日夜的圆明，或者是像红莲花以身见显出人所不及的静妙，你有这样的执着这个相，或者是你在修禅定中，你看到了执着，看到这个境界像太阳、像月亮一样啊，显现在虚空中啊，或者是像这个大莲花啊，显现在身见幽显处的这个境界。如果你执着这样，那这个都是属于外道道通禅，就堕在外道了。那也复堕声闻及缘劫境界，那也复堕声闻就是如果你修行到最后灰身泯智了，像虚空一样的，那就是堕在声闻身了。那如果你修行成空至极的，像心火尽了一样的，那也一样堕在偏真涅槃，那就是缘劫所证的境界了。所以这个亦复堕声闻就是指虚空，缘劫境界就是比喻火境啊，所以修行者要以如是的观察。那舍离彼一切，则是无所有。那舍离彼一切，舍离彼一切，这是观照舍离这个修离妄想二无我的妄想舍离。舍离彼一切，你看一夫所行禅，他能够观人无我，那观察一禅，他能够观人无我，也能够观法无我。所以这个舍离彼一切，就是只能够修离观人无我跟观法无我啊。那这个所指的也就是观察一禅，我们第三个观察一禅，能够舍离彼一切，舍离人无我跟法无我，则是无所有。那这个无所有，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攀缘如禅，能够正离妄想二无我妄想。你看我们前面攀这个106页第六行，云何攀缘如禅，为妄想啊，这妄想就前面这一夫所行禅，二无我妄想啊，就人无我跟法无我的妄想，就是指观察一禅。那则是无所有，就是证入的离人无我妄想以及二无我妄想皆离了。所以如实处不生妄想，是名攀缘如禅。所以则是无所有，就是指如实处不生妄想。所以这一句是指这个攀缘如禅，攀缘如实禅。那一切刹诸佛，以不思议手，一时摩其顶，随顺入如相。这个是指由初地菩萨攀缘如禅，一直修到十地满心，金刚定义现前，啊，破俱生我法二时，来入如来地的 如来禅，所以已不是一所一时摩诃顶，随顺入如相。在我们本经第八章名如来神，如来神力啊，你看如来神力111页，如来神力啊，110页最后一行，菩萨摩诃萨得菩萨三昧正受神力，以百千劫积习善根之所成就，四地诸地对治所志向，通达究竟至法云地。这个我们留在以后再来解释啊。你看，通达至法云地就十地，法云地的十地菩萨，住大莲华微妙宫殿，坐大莲华宝狮子座，同类菩萨摩诃萨见此围绕，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如黄金啊，占卜日夜光明。诸最胜熟，这是佛，最胜就是佛。诸最胜熟，你看，十方诸佛啊，就是十方诸佛，手从十方来，就大莲华宫殿坐上而冠其顶，摩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譬如自在转轮王及天地是太子冠顶，是名菩萨所冠顶神力。这个佛为即将入如来禅，成就如来地，十方诸佛为他摩顶灌顶加持受记啊，然后而入如来禅。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指这个一切诸佛，一切诈诸佛以不思一手一时摩其顶，随顺入实相，就是你证到十地满心的时候，你看那十地菩萨已经啊，已经呢很不得了了，不可思议的。所以旁边这个十地九地以前的菩萨都围着他跟他学啊，那他十地满心即将成佛了，十方佛同生微妙所不思议手为他摩顶以神力加持，为他灌顶受记啊，然后随入如来相而成就如来禅。所以你看了后面这段经文你就知道这个的意思了，否则我们还不知道那怎么一切诸佛刹以不思议手摩其顶一时摩地顶而随顺入如相，这是你从初地一直到十地满心即将入佛果的时候，十方佛为其摩顶加持而随顺如来相的。好，这个寄送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老师，后面这句是表什么法意啊？
这个摩顶受记有加持的意，有受记成佛意，受记成佛，哎，
表示说成佛的意思。
哎，对，受记成佛，哎，对，受记为他证明受记成佛。
老师，这里随顺入如相，
没有作意的。用称性的，你知道，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你说我觉得我破了寄生我法二识，那错了，无所得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很自然的。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了无作意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第六章名四种禅门介绍到这里啊。